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请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啊。那么保罗继续在回复啊，从哥林多教会来的书信里面所问到的一些问题，而从十一章到十四章是教会啊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些问题，也是在现今的教会里面啊常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难处理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在十一章里面讲到妇女在聚会当中，那么说预言讲道，那么祷告的时候蒙头的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一直到现今有部分的教会还在困扰的啊。那么对于妇女讲道啦说预言啦齁、那么祷告，那么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啊，那同时会讲到圣餐啊，圣餐的一些进行的时候所发生的问题。那么在十二章以后，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在聚会当中，那么说方言的问题，讲到恩赐的问题啊。那这个都是即使到目前的教会里面常常很多困扰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来看啊。当时的时代背景跟现在的背景怎么来运用神的话语啊。好，我们继续翻开到11章啊，哥林多前书11章。那么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啊，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保罗该称赞的时候就称赞，虽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之间这个有淫乱的问题，那么有自高自大的问题，有各样各样的问题，但是保罗该责备的时候他责备，但是该称赞的时候他就称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为父的心肠，但不要讲我说为父的心肠，那做妈妈的就不重要啊，都很重要啊。就像圣经里讲弟兄就是包含姊妹啊，为父的心肠就是为父为母的心肠。对小孩子该赞美的时候你要赞美他，该管教的时候你就该管教啊。那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们凡事纪念我啊，不管好的坏的你都想到保罗嘛，因为保罗真的像他们属灵的父亲一样，而他们虽然对保罗有一些看法，但是说真的他们还是想到保罗。再来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那保罗的一些教导他们坚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保罗有教导，但是他们在运作的时候却出了一些偏差啊。那即使是这样子他们还是坚守，但是坚守的过程当中出了偏差，保罗必须有教导啊。那么下面讲的说我传给你们的，那当然很多啦，那但是我们按照下文来看，所传给你们的是在聚会当中妇女蒙头的问题啊。讲到蒙头，蒙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女孩子才能蒙头齁，男生不蒙头的啊。那为什么？那保罗要做一些教导啊。那么那我们先知道一下当时的时代的文化背景啊。那一般来讲只有男人可以剃头剪头发，女孩子是留头发。那么当时的社会如果女孩子剃头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没有男人那么削发为尼做尼姑这样子的啊，或者是做妓女啊，妓女就这样不蒙头。那另外的就是被丈夫怀疑是犯了这个奸淫的啊，那么他们是不蒙头的啊。那么在哥林多教会呢，那么这个里面因为我们前面也提过一些说这一些哥林多教会里面认为自己是蛮属灵的，他们甚至到一种程度以为自己是已经活在来世当中啊，已经活在来世里面啊，过度的去 强调那个来世，而忘了他们是在今生里面啊，所以出现很多问题。那既然是活在来生里面，那就不行房，前面讲到行房的问题还记得吗？那保罗很多的教导啊，甚至如果你正准备要结婚，最好你是不要结婚，你一结婚好像就不够属灵啊，我们前面都有教导过了啊。那么在这边有一群在聚会当中的妇女，他们认为既然在来世里面，我们活着好像天使一样，天使是没有性别的啊，没有男的跟女的之分，没有，所以他们应该在教会里面不应该遵守这个性别，不应该去蒙头，他们觉得我们可以跟男人一样啊，在聚会当中不蒙头，他们也可以起来讲道，也可以起来祷告啊，所以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情形在这里面。所以保罗就在重新的来教导他们啊，所以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其实我愿你们知道前面应该再多加两个字，然而前面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那些教导，然而口气转变一下，虽然你们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但是哦，那但是要注意了哦，你们这一些走偏了啊，然而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诶，我们以前都讲到基督是什么的头？教会的头。但是现在保罗特别强调的是基督，这个基督是个人的头。不再讲到基督跟教会那个关系啊，我们讲到的是基督在教会里面跟每个人的关系。但是如果看原文的话，那个个人啊，它另外一个含义是男人的意思啊。那如果按照上下文来看的话，翻译成男人会更合适一点啊。他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在这里面有几个做头的，我们按照顺序来看，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这个讲到是一个顺序的问题，讲到这个头指的是那一个创造的次序，创造的一个起源啊。所以我们这边要特别留意的啊，那么这边讲到是男人跟女人，也不太其他像其他地方讲到是弟兄姊妹，也不是讲到夫妻，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啊，因为在以弗所书那边保罗教导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头，对不对？但是在这边讲的是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是讲到在教会里面的关系，不是家庭里面的关系啊，这样了解啊。好，这是讲到聚会当中，在教会里面这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这边先讲到是一个创造的次序啊。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这个次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神是讲究次序的，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混乱的。所以我们念到后面还讲说先知的灵必须要怎么样顺服先知啊，教会是讲究一个次序的地方，如果不讲究次序，一切都变成了混乱啊。那保罗这一整段话都是以创世纪第二章当作背景，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创世纪第二章的东西啊。他这边讲到说基督是男人的头，讲到那个创造啊，创造，请问男人是怎么被造的？神用地上的尘土，对不对？造了一个男人，名字叫做亚当，造了之后再从他鼻孔吹了一口气，从此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个有灵的灵其实应该是有魂的人啊，有魂的人啊。这跟创造其他的动物不太一样，其他动物啊也是用尘土造的，但是神就没有给他那一口气息， 啊。好，所以在讲到创造的那个头的时候，哦，人，男人是从基督那个地方所造的啊。那么女人，女人怎么被造的？肋骨。为什么要造一个女人呢？是因为男人的关系，是吧？因为神看这一位亚当，哎，独居不好，因为神先让亚当去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啊？就为地上的活物来命名。哎，每次看到哎，所有的动物都有一公一母，对不对？只有亚当是孤家寡人一个，是吧？神说这样子不好，要造一个什么配偶干什么？来帮助他啊、哦。那我们在讲到头跟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讲到头的关系的时候，姊妹们哦，不要不平，以为我们的次等的，哎，我们第二个被造的，好像地位上比较低啊，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圣经讲得很清楚，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干什么？帮助他。可见亚当是被帮助者。那请问帮助者跟被帮助者谁的能力强？啊，所以嘛，太太能力强啊，所以做先生的啊，你要尊重你的太太啊，因为神造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让你能够完全啊。那怎么造呢？神首先让亚当怎么样？沉睡。可见在创造的里面，人一点自夸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沉睡，你根本没有做任何事。神让他沉睡之后，取了一根肋骨来造了一个女人，对不对？这女人名字叫谁？谁取的名字？亚当，不是人取的。神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女人。其实女人的意思就是亚当的意思，哇，很奇妙。女人的名字就是亚当的意思。但是人犯罪之后要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亚当才说他的名字叫做夏娃，叫众生之母。犯罪人生出来的孩子叫什么？罪人。神本来祝福是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对不对？没错吧？但是被赶出来的时候，不再有治理全地的权柄，因为已经犯罪了。犯罪的人生出来孩子就是犯罪的人，是吧？如果你让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代表遍满地面的人都是罪人，哦，很可怕的一件事，对不对？啊，但是感谢神，在主里面 always 有恩典，是吧？啊，所以他们被赶出去的时候，神就为他们造了，做了衣服，用皮做的衣服。那个皮哪里来的？哎，一定从动物的身上取皮。这个代表耶稣基督要用他自己舍身所成就的义袍给我们怎样穿上。神的救恩早就有了。哇，你看到神的创造。哎呀啊，赶快再回来啊。所以神在造女人的时候，虽然她是第二个被造，但不是代表她次等。而且神造她的时候用亚当的什么地方？肋骨。肋骨在哪里？胸腔里面。哎，肋骨有什么作用？保护心脏啊。一方面提醒所有男人们、哦、你要用心来爱你的太太，最接近，而且是你的太太在保护你。所以有一句话说，在神在末世要做一件心事。什么心事？女人要护卫男子。哦呀，我们从一开始创造就被女孩子护卫着。阿们。而且神在创造的时候，他也不用头骨来创造，免得女人把男人压在下面，也不用腿骨。为什么？免得被男人践踏在脚下。用哪里？心啊，啊，肋骨，对不对？所以地位上神男女是一样的，但是在创造次序上有前后之分 啊，前后之分啊。这个性别太重要了，真的，在来世做天使那个是没有性别的，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依然活在今世里面，神的话语是有次序的，男女的的确确是有别的。所以第四节说，凡男人祷告是或是讲道，那个讲道小字叫做说预言。这个聚会当中，男人起来祷告，男人起来讲道，讲道就说预言啊。这两项工作都是圣灵在聚会的时候给人的，所以人在聚会当中领受圣灵的感动，然后说出启示的话语来，那么不管是祷告或者是讲道，都是圣灵的感动啊。他说男人啊，祷告或者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这个自己原来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所以说看中文也不太清楚啊，他的意思。如果男人讲道蒙着头，就是羞辱他的头。请问男人的头是谁？基督。也就是男人如果讲道或者是祷告的时候蒙着头，就是羞辱基督的意思。哇，这个很严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再来啊，他马上讲的女人啊，那么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哎，从这里经文可以看到，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可不可以祷告？
可以，
可以的。所以不要用保罗在这个教导说，哎，没有，其实是有的。女人，抱歉了，其实我讲女人没有贬义啊、哦。如果按照圣经来讲，女人是一个很尊贵的名称。啊，只是现在人有时候讲你这个女人，这是不好的，对不对？但实际上是好的，只是我们现在的用语上有一点贬视的意思啊。希望弟兄在讲女人的时候，要带着尊敬的味道在里面啊。好，就像有人问我，哎，你姓什么？我说姓黄，什么黄？黄色的黄啊。他，哎，对。不要忘了，中国以黄为尊呐、啊，没错吧？皇帝穿什么袍？哎，贵族的颜色。所以讲说，姓黄，黄色的黄有什么不对啊？不要带着那种有色的眼光，好吧？这边讲到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说明一个观念：姊妹是可以的，但是若要注意哈、啊，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哎，自己的头就是他的头。请问女人的头是谁？
男人。
如果女人姊妹了哈，讲女人啊，好，凡是女人祷告或讲道不蒙头，就是羞辱男人的头啊，这样懂意思吧？如果男人讲道或者祷告蒙头的话，就怎么样？羞辱基督。如果女人祷告或者讲道不蒙头，就是羞辱男人的头。哇、哦，这个有点奇怪，为什么啊？哎，对什么？我下面要讲啊，保罗啊，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好，他先讲啊，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啊，就该剪她的头发，不是剪她头啊，一字之差啊，哎呦。哎，好险哈！好，这边讲说就应该剪的头发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我们先来看这个逻辑啊，或者我们把下面讲的讲下讲第七节好了哈、哦。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跟荣耀。那么神在造人的时候，他们彼此商量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都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那什么是形象跟样式呢？其实神的形象跟样式就是有神的本性啊，他的所事了哈。所以每个人都有神的一些特质在里面，只是因为犯罪的原因啊，所以那个形象就不见了 啊，就是减少了，就是亏损了神的荣耀啊。那么神的本性很多，对不对？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这个都是神的形象啊。所以我们男人被造啊，那么他是神的形象啊，跟荣耀。也就是说啊，比如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基督就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那么人是基督造的啊，基督是男人的头，所以男人就应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跟荣耀，这样了解意思吧？那如果神造了人，男人有这样神的形象跟样式，结果你现在男人把头蒙起来的话，那就是让神的形象，让神的荣耀怎么样盖住了，这样懂意思吧？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应该是来高举神的荣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他说男人不应该盖头，这样意思懂吗？那么既然是这样，那女人呢？那我们来看，男人是女人是男人的什么？如果我们看这边哈，我们来看一下，但女人是男人的什么荣耀？懂这意思哈？不太好想哈，但是我们尽量把它讲清楚一点哈。刚刚讲到说，男人是神的荣耀跟他的形象，对不对？所以男人应该来高举他的荣耀跟形象，所以不应该盖头。这边讲到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其实要加个形象啊，这个形象跟荣耀其实意思是一样。现在女人如果不盖头，那么她就说会影响这一个这样的一个荣耀啊，这个应该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人本身有没有荣耀，人会不会因人而有荣耀？不会有。但是人会不会因为神而有荣耀？其实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是没有自己荣耀的。其实我们看到启示录有24位长老，对不对？他们每个人戴了一个王冠，对不对？但是当耶稣基督那个被烧的神羔羊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喊着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就俯伏在他的面前，把他的王冠怎么样拿下来。在神的面前人是没有荣耀的，懂这意思吧？在神面前人是没有荣耀，唯独神才有荣耀。现在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所以人在人的面前也没有什么荣耀，没有。这个时候你反而是应该把你的头盖起来，好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再把刚刚整理一下啊，可能有点复杂啊。基督是男人的头，所以男人应该怎么样？他是神的荣耀跟形象，对不对？所以男人不该盖头，因为盖头就是把神的荣耀盖住，这样了解意思哈。再来我们看到女人的部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但是我们要是要荣耀神而不是荣耀人。在人的面前不能有荣耀，不是，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荣耀的，唯有神才是荣耀的。如果女人不盖头，就是羞辱男人的，就是羞辱男人，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好，慢慢去想啊。再来我们来看啦，他说女人啊，再回到这个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说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耻，就应该蒙着头。我们来看到，就天然的本性来讲，男女有别，一眼看出来是头发，没错吧？女孩子好像就留长头发，男人就应该剪 短头发。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好像我们一个天性在这里啊。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请看到第十五节啊，十五节，啊，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所以女人留长头发是天然的本性，而且是神给她的荣耀。那如果男人留一个长头发，现在很多人头发蛮长的啊，你会觉得，我们第一看到，我们就敢讲感觉好了。你的感觉是怎样？当然你尊重他啦，他想留长头就要长头发，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一个男人留一个长头发，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怪怪的。
怪怪的，你就觉得怪怪的啊，好像觉得男人不应该留这样的长头发啊，这是一个天性在那个地方啊，而且按照神给我们的分别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第八节这边又开始讲了啊，起初那个也可以翻成因为的意思，因为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这个是讲到创造的前跟后，因为最先创造的是亚当，对不对？然后亚当因为神看他独居不好，才造了女人来帮助他，所以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所以说因为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其实保罗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就让他们知道男女是有分别的，保罗在强调的是这一点啊。再来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那请问男人既然不是为女人造，那么男人到底是为什么而造？为神而造的，让男人代表基督，彰显基督的荣耀跟形象，是不是这样子？而女人是为了男人而造，为什么？好来帮助男人，好让男人可以完全，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保罗强调是这个关系。
那这样女人有神的形象跟荣耀？
当然，我们都有。都有。现在讲到的是在聚会的时候，如果你领受神，你在服事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盖头的这个象征在里面啊。当然有他的荣耀跟形象，但是在聚会当中，神讲究次序。我们前面就开始在讲，保罗讲的是聚会的那个次序，而在神的心意里面，男女是有别的，男女是有别的。在讲到这个东西，
为什么保罗要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这一个议题呢？
因为已经混乱了，教会混乱了，而且他们因为在不断的教会里面已经造成聚会的混乱，而且外面的人看教会里面的女人的时候，又已经违反了他们的风俗。因为刚刚已经讲到他们的背景是，女人如果不盖头的，不蒙头的话，代表的是妓女，或者是被看为是淫妇。而在教会里面这么圣洁的地方，竟然被外面的人违反外面这种风俗，这是不好的啊！其实我们真的做基督徒真的要了解，也要注意，不要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这样就可以了，不用管外面的观感，其实错了哈。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在拣选那七个管饭食的执事的时候，他要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被圣灵充满，有智慧，而且是有好名声。好名声只是教会里面有好名声吗？不是，是连外面人都认为他们这种人好，在教外也要有好名声啊，所以。不是只有在里面哦，觉得很属灵，我这活在已经跟天使一样了，我就不管外面的观感。所以保罗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个？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教会是一团混乱，而且真的没有好见证。所以保罗必须很严正的把它提出来啊。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边又特别讲到天使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有一位天使长，他的名字叫路西佛，可能圣经上没有听到这一个啊。那么他是敬拜的天使长，但是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天下万物都在敬拜神，而他是带领大家敬拜神，那种程度他觉得我跟神平等的，所以他就怎么样，心中骄傲啊。这个本来是路西佛最贴近神的天使长，结果就被神把他驱逐出去啊。这一个就是撒旦啊，撒旦。那么当他被打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么在启示录那边讲到说，他就拖拉了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啊。那这星辰代表是天使啦，其实当时被打下的天使呢，那么大概占全部的三分之一，很多啊。哎，这些天使就变成了所谓的邪灵啊，中国人讲这叫孤魂野鬼，不是人死后变成孤魂野鬼，有一个观念哈。那些所谓的孤魂野鬼指的是恶天使。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祭拜祖先，原因也在这里啊。我们尊敬祖先，我们追思，这个都很好，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圣经里面非常讲究的是，尤其犹太人他们讲究是这一种祖先的观念，所以他每次提到神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讲我们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都纪念他们祖宗的神，所以他们纪念他们祖宗的，跟中国人非常相似。但是人死掉之后不会变成神，也不会变成鬼，而是留置在哪里，阴间里面，在阴间里面啊。那好，这个以后再谈啊。所以你不能把它当成神，你也不要把它当成鬼，但是我们应该慎终追远哦。所以我们还是要扫墓，我们还是要去看看整理祖先的坟墓啊，但是我们并不拜他，不拜他代表不爱他，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天使照理说就是服侍的，结果竟然是叛离的神，远离的神啊。那么神兴起了人，也让所有天使来看顺服的一个记号，女人蒙头是一个顺服的记号。其实刚刚在讲到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个人头，神是基督的头的时候，不但讲到一个创造的先后，而且讲到一个顺服的关系在里面。那么这边刚刚讲到说神是基督的头，没有讲到说神是他圣子的头，没有特别讲，讲到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弥赛亚，基督是希腊话，弥赛亚是希伯来话，它的意思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的君王啊。那这里讲到的是说，耶稣本来在天上圣旨，对不对？但是受了圣父的差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对不对？神高抹他，什么时候高抹呢？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充满他？等他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天开了，有没有？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我所喜悦的。神高抹他，是不是高抹他为基督？但是耶稣真正成为基督不是在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他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神高抹他。而且耶稣，你看这个基督是神是基督的头，这个代表基督完全顺服那个头，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对不对？ 谦卑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对不对？好，这是一个顺服。同时基督是男人的头，所以男人就应该完全的顺服他的头，就是基督。女人必须蒙头，女人必须要顺服什么？男人。这讲到一个顺服，当时的天使就是因为不顺服，讲的是撒旦啊，所以就被神惩罚。今天神兴起了人，他造了人，而且圣经讲说他比天使怎么样微小一点，但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说天使都是怎么样服役的灵，就是来服务的。服务哪些人呢？得救的人啊，希伯来书那边讲到，今天这个天使要来服侍的这一群人，得救的人，他也要看看人到底顺不顺服。从那里可以看到呢，他说女人要蒙头这件事情上，他们也要看到人顺不顺服神的吩咐，非常重要。所以女人蒙头变成是一种蒙神蒙人还有蒙天使都在看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在强调，在聚会当中，女人如果你要服侍，必须要蒙头啊，所以这是记号，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保罗这个教导之后，也很担心哥林多教会因此就低看了女人的地位啊。现在讲的这个跟男人女人地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样的教导很容易让人家又以为哦，原来男人是女人头，所以女人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保罗马上就来一个教导说，然而口气就转啊，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这个意思是说，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整个教会里面需要男人跟女人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同工，一起来配搭，彼此要尊重，地位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在一个次序上，神要他们遵守这样的次序。男女是有别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啊。所以保罗特别的教导，然后说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的，这个是讲到创造的先后次序。下面马上讲说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这是讲到生育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女人生的，对不对？不管你是男人女人，你都有一个妈妈，是妈妈把我们生出来的。所以就创造来讲，哎，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但是从生育的眼光来看，哎，男人也是由女人出来的，所以谁高谁低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但是万有都出于神，其实归根究底，我们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最后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吩咐来做啊。你们自己省察，女人祷告神不蒙头是何以的吗？答案是何以不何以，不何以嘛，对不对啊？如果你要服侍神，尤其是服侍神，其实服侍神的人必须要见证，这个见证不是教会里面可以就可以，外面的人也在看啊，所以见证啊非常非常重要。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吗？就是我们天然那个本性，神给我们的那一种本性。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啊。我们看看我们弟兄是不是都是，哎，对，甚至头发还很稀少的，对不对？啊，跟这没有关系哈。然后男人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 但是你不要出去外面跟人家讲你留长头发是羞辱，千万不要这种想法啊！保罗说我们像什么人我们就做什么人，保罗意思不是说看到只留长头发你就跟他留长头发，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意思是什么？你要先接纳他，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所以你要接纳他。你先接纳他，你才有机会接触他，你才有机会传福音给他，好让他能够得救啊！但是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啊，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姊妹啊。所以你看啊，一个女孩子如果留长头发，你会觉得很风采；但是如果剪个大光头，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本性啊，因为这个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是神特别给女孩子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就是使徒的教导就是这样子，而使徒的教导是来自于神的啊、哦，神的启示。他说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不是只针对哥林多教会，而是普世的教会。那有人说，那如到如今为什么如果这个领敬拜的姊妹上去，你没有看到盖头的，这是不对，应该把他抓下来、哦、让他蒙一下头才可以服侍一下哦、所以我们就是读神的话语，我们要读他的经义，而不是读字句。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如果你不蒙头，就会有刚刚我们所讲那种观点出来。所以这边也是讲到说，姊妹们在聚会的时候，你的打扮、你的衣着必须要合宜，和神的那个要求，对不对？但是现今我们社会上，有没有谁在蒙头的？可能没有，对不对？当然你说你装扮一下啊，戴个帽子什么之类的，那、啊、但是你个人的一个装扮，但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你今天如果说你没有蒙头，你走到外面，然后以为哎，这个是不是从事特种行业的？会不会有那种观感？就不会有了，因为现今已经跟那个时代的文化、那个风俗已经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要不要服权柄的标记在这里？要。我们一样要顺服啊，姊妹也要顺服，但男人也要顺服啊。
但是现在中东那边很多女人
在
蒙头。
呀、当然，他们还在回教里面，回教世界里面嘛，哦，他们还是比较传统。对，他们可兰经也是这么教导，而且非常的严厉哦。他们妇女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哦。前一阵子听到很可怕的那个信息，对不对？有一个就是因为没蒙头，被丈夫把他割鼻子啊、割耳朵的，有没有？非常残忍。他们不把女人当女人，不把妻子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像货物一样，不听就把你随便这种处置，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割他鼻子、割他耳朵的，不用坐牢，整个家族一起支持的，不犯法的哦，非常可怜的哦。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常常来祷告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地方啊，尤其我们信仰里面，真正我们回到信仰的里面，神何等的爱我们，男人女人在神眼中都极其宝贝啊！好，我们再回复到这边来啊！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哦。下面又转到另外一个话题来了。刚刚保罗开始说，我称赞你们，是因为你们。这一个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虽然有点偏差，我还是称赞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尤其这些妇女同胞们，在教会里面你要服侍，你要服权柄啊。接下来要讲到另外一个题目去了，在讲的时候保罗的用语是非常强硬的啊，非常严厉的，他说不是称赞你，不是称赞你，简直就是要骂你的啊，下面的话是要骂你们的，可见这些事情比那个蒙头的事情还更严重的啊！他说：“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受益是一个可以得帮助的，可以加帮助的意思。那个遭损，那就是怎样损害的，而且损害的很严重的。他说你们聚会，照理说聚会应该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好处的，而且得更多好处的。”但是保罗却点名，我不要称赞你，根本没有含称赞，甚至是要来责备你的， 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得益处，反而是受遭损的。第一，奇怪，找到第一就没有第二哈。保罗圣经上第一，那就拼命要找第二，没有。他第一说最重要的意思哈，就是这个最重要啊。第一，我听说啊，这听说不是道听途说啊，而是有这个考证的啊。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哎，在第一章就已经讲到他们有分门别类了嘛，结党对不对？纷争。那个时候是为教会一些领袖啊，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我们上次讲，这都在高举谁？人嘛。其实教会应该高举神。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做了教导，在这个地方又特别讲到说，聚会的时候还是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这个稍微信这话代表保罗是很谨慎的啊，很谨慎，不敢讲说我完全，我相信啊，这也是给他们留点余地了啊。那么保罗很谨慎的啊，好，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一些事情出来的时候，就会显明出哪一些是灵命成熟的人，也会显出哪一些是灵命还非常幼稚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事的话，大家都一样，都很属灵，懂意思吧？如果今天洪水没来，请问你在方舟内跟方舟外有没有差别？没差，都活着好好的，对不对？但是洪水来的时候有没有差别？哦，那一些灵命好的，哎，这个懂的躲到方舟里面去，他就得救了。那一些心硬的，那在方舟外面洪水来的时候，那就淹死掉了啊。所以希伯来书那边讲说，那个时候靠水得救的不多。哎，靠水得救，洪水来怎么得救呢？懂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进方舟，你就得救啊！当然，希望这句话不要应验在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依然，我们现在进方舟了没有？还没有，那就惨了啊！我们已经进方舟，我们信耶稣，这个方舟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进方舟代表我信耶稣基督，我是得救了。当神洪水审判的时候，当然第二次不会用洪水的，第二次用什么？用火，火就是来炼净的啊。那在基督里，那我们就被提嘛，对不对？那方舟外的就要遭受这个大灾难嘛，对不对？哦，好，所以再来说，保罗就把那事情讲出来。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啊，主的晚餐。那主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哈。逾越节是纪念什么？”我们要知道逾越节是什么？哎，逾越节是跳过的意思嘛啊！当这个神在埃及施行的十灾第十灾之后啊，之前啊，将他准备要施行第十灾的时候，那么就启示给摩西，让以色列人。其实我想摩西大概就是传嘛，大家都会传嘛啊，埃及人大概也都知道，那么以色列人都知道。他说，要预备一只羊羔，那么在当夜把它杀了，杀了之后把羊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跟中国春联有点像，对不对？哎，好，那么当晚上灭灭的天使来的时候，如果看到门楣门框上有羊的血，其实是羊哦，你不能用牛的哦，你不能杀鸡血顺便涂一涂，那没有用的啊，真的就是羊血，这个是代表神羔羊的血。本来要进去灭灭的，看到这一个有的话，他就 pass over 跳过去，逾越是跳过去的意思。那如果看到没有这个东西的，他就进去击杀长子啊。所以他们就在纪念，他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就来纪念啊，纪念神拯救他们。再来叫主的晚餐，为什么是主的晚餐？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晚上跟他们立了一个约啊，就是新约嘛齁。 那么隔天啊，不是不隔天，是当天晚上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就带门徒到科西马林园祷告，然后卖主犹大这个时候就带领人来把耶稣抓去审判，然后后来就是上十字架。这个主的晚餐也是在纪念主的拯救，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啊！所以现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是要来纪念主啊，我每个月会有一次啊。其实初代教会他们只要聚会，他们就有这个主的这个晚餐。他们有一些教会它叫做波饼聚会，波饼啊，可能会听到波饼聚会，其实就是我们圣餐啊。那么当时初代教会他们是他们的在做这每次进行这个主的晚餐哈、啊、圣餐的时候，他们之前会先有一个爱宴，爱宴就真的吃饭了哦。不像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哎呦太好，今天有圣餐，早上就不吃饭，连昨天晚上也省下来，好好吃一餐。一来看，哎呦，饼这么小一块，杯那么小一杯，有点失望啊。但是后来我们又了解了，哦，那个是纪念主啊，来纪念主哈、啊。那么当时的确是这样，先有一个爱宴，爱宴完之后。然后才有一个波饼聚会，当时聚会的地方啊，不像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共有的一个地方啊。以前聚会的地方通常是在弟兄的家里面，弟兄或姊妹了啊。那么一般来讲，能够开放家庭的人都是有钱人，很富有的人，因为房子要够大，对不对？好，那么。他们既然是比较有钱的，所以他们结交的也很多是有钱的人。那在聚会之前不是就会有一个爱宴吗？那么有一些有钱人就把这个爱宴当作一种 social 的时候啊，可能是跟比较同样身份背景的弟兄姊妹，就是会先来一个 social， 所以他准备的这个食物就非常的丰富。那么他们就会先吃喝，吃得饱饱的，喝得酩酊大醉这样子。那还有其他的弟兄，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社会啊，有 90% 以上都是奴隶啊，都是奴隶。那当然这个生活上是没那么富裕啦，当然谈不上富裕，都是非常贫穷的啊。那么在聚会的时候，刚开始那么丰盛的时候，他们是被比较忽视的一群，因为都是富有人家先吃饭，或者给他们这一些比较没有能力的这些弟兄呢，就准备比较简单的餐点，比如一点点饼啊，一点点葡萄，淡淡的葡萄酒之类的东西啊，或者是大家吃剩下的东西。那变成说分门别类，在这个地方分出来。以前是因为高举人，在教会高举人，现在是在怎么样？好像在贫富之间，因为贫富的关系，又造成一种分门别类的情形出来。那如果是有钱人，哦，有钱就有钱人嘛，跟这social不是很好吗？你快乐，我快乐，对不对？还谈谈最近股票怎么样啊？房地产怎么样，对不对？还可以social一下。但是如果那些其他的弟兄姊妹就看着你们吃喝，然后自己还在饿肚子，然后最后只分到一点点你吃剩的，或者是跟你完全无法相比的，其实说人的心虽然是主内弟兄姊妹，你的心会作何感想？哦，那种不平，那种埋怨自然就出来了。照理说主的晚餐是一个合一的，因为我们统领一块饼，统领一个杯，啊，统领一个杯，这以前是统领一个杯哦，一杯一碗哦，一大缸哦，大家传了，每个人就喝一口。现在还有部分的一些，尤其比较像聚会所的，他们领主的杯的时候，不像我们一人一杯哈，他们是一个大杯传，每个人就喝一口，你就要凭信心领受。 统领一堆，是你的就是我的，我们都是一个人啊，都是一个圣灵里面，所以统领一饼统领一杯是真的这样子的哈。啊，因为前我们神学的院长他说去一个教会讲道，他们刚好就是圣餐主日，然后就是一个哦，真的凭信心啊，我都不晓得前面喝过多少，就凭信心喝，你能不喝吗？喝，哎，还好都没事。啊，我们教会已经算蛮啊，大家一人一杯这样子哈、啊。现在有没有讲究卫生嘛哈、啊？好，我们有刚刚那个背景，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啊。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吧？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为什么有人吃到撑在那里？”躺在那里，醉倒在那里，为什么？富有的人，对不对？吃的这么的美味啊！但是这样的情形竟然有人饥饿啊！那是因为你把它分开了嘛，在同一个家里面啊，这是真的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啊！吃给别人看流口水啊啊，自己好高兴，哎呀，我有你没有啊？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自己的家吗？所以怪不得保罗要这么严厉的口气。如果你想吃喝，你可以在家里吃，代表，哎，你可以先吃饱饱的，然后来，大家一直吃同样的东西。说真的啦，吃同样东西都没话讲，对不对？患难的时候，有人说啊，容易患难啊，啊，不能同处那个富足啊。你们听过这种话？哎，不能，你可以同患难，不能怎样？同享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看，亚伯拉罕跟罗德也是一样，对不对？刚开始大家都没有，哎呦，好兄好弟，当然是叔侄的关系了哈、哦。但是后来神祝福他们的，圣经这么讲啊，神祝福他们很多，所以他们牛羊就很多，然后怎么样？两个的牧。他们的这个仆人就相争，因为牛羊很多，水草不多，所以他们两个的牧人，他们的下面的那仆人就相争。所以有时候想哦，神祝福给我们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时候我们要去想哦，哦，我们没有，你们好像比较缺乏的时候，神啊，你祝福我，祝福我。但神真的很祝福的时候，我们却会产生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啊。就像有些时候跟弟兄姊妹在分享十一奉献的时候，讲到一个故事哈，他说有一个弟兄啊，有一次就愁眉苦脸来找他牧师，他说啊，牧师啊，我有件事情要请教你，也请你为我看看怎么做好。他说以前哦，我打个比方，他说我以前薪水是1000块的时候，那我遵守十一奉献，因为十一奉献告诉我们。啊，如果把十一放入神的仓里面去，神要为我们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我们，对不对？哦，而且要让我们这个多到一种程度，让我们无替可容嘛，对不对？无处可容，代表他祝福很多，我就凭信心捐了，啊，奉献了1000块，我就是100块。哎、啊，神真的很祝福我，我现在薪水一个月10000块。但是我要拿1000块，我、哦、1000块好多哎！当我每次要奉献的时候，心如刀割，要把这个奉献出来，哎呀，我心里很作难。牧师啊，我该怎么做？牧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啊、哦。我当然按照教会立场，按照牧者，我当然是希望你奉献。那你又这么为难，我也不好意思让你为难。那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求告神的旨意。那牧师跟他就一起跪下来，牧师就说，主啊，感谢你让我的弟兄、哦、真的当凭信心奉献的时候，你让他薪水从1000块就到10000块，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但是现在弟兄有难处，当他要奉献1000块，心里有难处，主啊，求你怜悯他，主啊，也求你给他一个方法，让他回到薪水1000块的光景。哇，这个弟兄马上说，不要，主啊，我愿意奉献1000块，谢谢，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赶快站起来、哎。听起来像笑话，但实际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哦，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神的祝福，但是神正祝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单纯的心是不是还是一样？ 啊，真的我们才才回到神的面前啊，只有神能可以光照我们啊。这边他说，保罗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哦，这个教导是非常的严厉，而且非常正确。如果你让弟兄跌倒，我就宁愿怎么样？还记得前面的原则吗？你我就选择不吃，我连肉我都不要吃。如果会让我弟兄跌倒，我宁愿不吃。啊，这个教导一样。他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你不要造成纷争。没有，我们就没有。啊，我们吃这一个地瓜稀饭，就是地瓜稀饭都没有问题。总不能我吃地瓜稀饭，你在那边啃鸡腿，对不对？心里多么不平嘛，对不对？哈。”他说：“你难道没有家吗？”保罗又讲说：“还是你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请问什么是教会？神的教会就是你，就是我，我的弟兄就是我们的教会，这才是重要的。你藐视我的弟兄吗？你藐视神的教会吗？非常严厉的哦，叫那没有的羞愧，被你比下去的。其实不仅仅是吃饭的问题，其实在各个方面，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让我们修弟兄觉得羞愧？比如说我们这边弯曲，不要讲弯曲了，讲我们教会坐在下面的大概有六成到七成都是博士，呵呵，也许坐在下面有很多 PhD 的啊。但是如果那些不是 PhD 的呢？你是 engineer， 有一个弟兄，我们做装潢的，做餐饮业的，我不是说这个比较低，我们在美国完全是一样的。有时候你在言谈当中，你是不是透露出你有点轻视他的味道在里面？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求神要帮助我啊！后面会讲到说，你看他肢体里面有那不美的、不柔美的，你要给他怎么？你要特别的把它加上柔美，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啊，我们希望说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有不小心，求神赦免我们啊，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甚至跟那个的，你要跟我的弟兄道歉哦，真的哈、哦。好，再来，他说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我应该怎么来讲你们呢？啊，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哇，保罗讲得非常强调，我可以称赞你吗？我想你现在哎，不可以称赞。保罗说不称赞，为什么？我甚至不称赞你，我要自责你，责备你。好，保罗责备完，指正他们的错误之后，要教导一个为父的心，指出你的错误之后，还要教你为什么我指责你。所以保罗把圣餐的意义在下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可见这圣餐是保罗之前就已经教导过的啊。我所教给你们这一个圣餐，原是从主领受的，代表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是主亲自的一个教导，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想这个经文大家很熟，因为每个月至少牧师会讲一遍给我们听，对不对？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都会讲这一段。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这一夜是什么样一个夜呢？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晚上，是一个心情很沉重的一个晚上，因为耶稣马上就要被捕，马上就要上十字架，是一个最后的晚餐啊。拿起饼来祝谢的，这个饼是什么饼？用什么做的？无酵饼。那饼就是饼，这边饼讲了无酵饼。我们以前讲过什么是无酵饼，对不对？无酵饼，这个饼代表是耶稣基督，他是无酵，酵是代表罪，没有罪的饼。饼代表粮，对不对？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饼也是预表着耶稣的意思啊。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这个拨开什么意思？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怎样舍了，破裂了， 啊，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耶稣还讲得非常的详细。耶稣不要忘了，他是大先知，他是先知，他一边说预言，他是不是说预言？请问这个时候讲的时候被捕了没有？上十字架了没有？没有，他在说预言，对不对？不但说，而且做，说跟做。很多先知说是用各种方式让人家知道，比如说大先知书啊、小先知书啊，他们这个事情啊，用唱的，好厉害啊！整篇唱下来，因为歌可以吟唱的歌哈，你容易记得牢，所以很多先知是用唱的，哇，这很厉害哈，唱啊。那么这边耶稣讲，一边说就一边做啊，所以你看到每次刘牧师在上面有没有拿起饼来祝谢的，是播给你看，一边说一边做啊，是为你们舍的。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是为每一个罪人舍己，这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应当每次来到我的面前来举行这样的圣餐擘饼的聚会。擘饼聚会一个重要的目的，为的是什么？纪念我。纪念他，纪念什么东西啊？纪念主的爱，对不对？他为我舍己，他的宝血洁净赦免我，他从死里复活，带有复活的能力，他升上高天，坐在父神宝座右边，直到如今依然为我祷告祈求，而且总有一天耶稣必要第二次再来，提我们到天空与主相见，赴羔羊的婚宴。哇，要纪念的事可多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去看看那个人领了没有，那个人拿的饼比我大块，那个传到哪里去了？哎呀，弟兄姊妹，领圣餐的时候不是在东张西望，你要干什么？祷告纪念主，一边想到主，一边求圣灵帮助我们，有没有得罪主的，有没有得罪弟兄的？哇，你很忙的，你应该安静在神的面前，不要管别人哦，不要管别人，好好的省察自己，非常重要。但是你想想看，这是一块饼，是一个完整的饼，但是为我们剥开了，而每个弟兄姊妹领了其中一块饼，我们吃的饼就跟饼有份，前面有讲到，对不对？我们就跟耶稣基督联合，这个饼跟杯有没有什么效果？有没有什么特异效果？吃了之后就变大力超人，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吃的饼跟喝的杯是在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纪念，好让圣灵在里面来工作，欢迎圣灵来工作，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这个饼跟杯是没有特异功能在里面，所以他们之前不是说上偶像庙去吃喝吗？因为我领了圣餐礼，我教会圣灵，我就很属灵了，我就百毒不侵了，到哪里去都可以，因为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你看前面在讲吃祭偶像的物，他们不是这种想法吗？但是保罗说了一些教导，对不对？啊，你附鬼这个偶像庙，其实背后有鬼在那里面，对不对？你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们讲到这个东西哦，现在我们再回来哦，刚刚讲到这个饼还没讲完哦。我们都从这个饼领受了，我们跟基督联合。但是想想看哦，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领了这小小的一块饼，把所有每一块小块饼再把它合起来，就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所以弟兄跟姊妹之间必须在一个什么的情况底下？合一。其实真正不要讲合一，是在一个一的里面，一的里面啊。我想没声音讲啊，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到一个一，不是合一，合一是把你抓过来放在一起叫做合一，那不是的，而是这个一是完全的在里面，你中有我，我里面有你，把我们两个打破，重新再造。 就是已经分不清了，就是一个一而已啊。所以不是我里面有一个圣灵，你里面是有一个圣灵，那我们两个里面有几个圣灵？还是一个圣灵，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什么里面？一的里面，有这种观念吧？好，对，应该用无效饼。那有人说啊，没有无效饼，买个饼干可不可以？那都发酵过，最好是不要。当然，我们用的还是用精义啦。哦，但是如果说能够用无效饼，我们尽量用无效饼。哦，很简单，面粉来搅和搅和，干煎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哎，对对对，不好吃嘛，真正的无效饼不好吃的啊。其实煮的晚餐里面哦，还有什么菜啊？苦菜，苦菜为什么要吃苦？哎，为子受苦啊，很多意思在里面的啊。好，我们赶快再回来，讲到吃，大家兴趣特别高啊啊。好，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约？新约啊，立的是一种血约哦，血约啊。在圣经里面约有好几种哦，有一种叫盐约，要盐的，盐代表不会坏的意思。还有一种是鞋约，用鞋子，路德记还记得吗？嗨，那个人说你应该赎了他，那个人不赎，说你把鞋子给我，为什么？是立约的记号啊，很有意思啊，很多东西啊，血约啊。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怎样？纪念我。喝主的杯啊，吃主的饼，都是纪念主。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舍己，为爱我们替我们钉十字架，而他的宝血洁净我们身体。为我们裂开，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那当时因为怕拖过这一个安息日嘛，他进到安息日里面去，所以那罗马兵丁就往他的肋旁不是一刺吗？哎，刺下去肋骨有没有断？没有断，这是应验在旧约里面，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哇，神的应许是，你会发觉真是应许，就一定应验，而应验的是一模一样。按照那个话来讲，从那肋旁就流出什么血与水。那有一些医生去研究为什么血跟水，照理说血水不是应该合在一起吗？血是血，水是水，甚至是分开的。那是说当一个人如果真的遭到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伤害的时候，伤害的时候是会分开的。那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不是很好玩的，一点都不好玩。全身的重量在哪里？手，不是手而已。哎，讲你要呼吸很困难，那是全部悬挂。你要横膈膜上来很困难，他每吸一口气都非常痛苦。那我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那个 moment 是从12点到3点，我上次好像讲过对不对？因为那时候遍地是黑暗，神掩面不看他，连耶稣都要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最痛苦的是与神隔绝啊。好，当他断气的时候，那罗马兵丁刺他这边流出血跟水来，这个血洁净我的水，那个水是什么意思？它是生命的活水，喂养人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本来这杯应该是我们藏的，我们喝的杯是什么杯？是神愤怒的杯，对不对？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杯是一个苦杯，是一个咒诅的杯，是吸满神愤怒的杯，我们该喝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喝了苦杯，给我们什么杯？福杯。福杯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十字架道路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啊。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使 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边讲不按理，不按理是不配的意思。他说如果有人在领受这饼跟杯的时候是态度上不合理，态度上轻忽了，不谨慎，你要想想看，每次在纪念是主的最后的晚餐，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这样的一个凝重的气氛底下，哥林多教会啊，你们竟然还藐视我们的弟兄，你还在那个地方吃喝到一种程度，还醉倒在那里，你们是什么态度？你们怎么配领主的身体主的血？保罗在讲无论何人，不管是任何人，包含我们啊，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不按理的话，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何等严重的一件事情。人应当自己省察啊，就是刚刚啊黄牧师教导的啊，好好省察，领圣餐的时候你应该好好到神的面前，一方面纪念，一方面求主赦免，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话。甚至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献礼物，突然想起你得罪某个弟兄，你应该怎么做？祭物放着，赶快跟弟兄和好。他又教导说，如果你想起某个弟兄得罪你怎么办？赶快去报仇一下，赶快怎么样去和好。那意思说，不管是人家得罪你还是你得罪人，你要到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和好，容不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要不要做？要做。为什么？主吩咐的要做，凡有我命令的又去做的，这人就是，不是有福而已，这人就是爱我的。耶稣说的哦，有了我的吩咐又去做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然后呢，并且要向他显现。真想说，哇，当你有了吩咐又去做的，天上的父要爱我们，耶稣也爱我们，还有向我们显现。请问耶稣像用什么方式向我们显现？圣灵的方式，圣灵就向我们显现。哇，所以你看多蒙福啊，就是蒙福，对不对？当我们有了吩咐啊，请问神的吩咐在哪里？ Bible。 那你有没有神的吩咐呢？那你最清楚，对不对？嘿，好好的读 Bible， 对不对？然后读了 Bible 之后呢，做。如果你读了 Bible 你又去做的，这人就是爱主的人，真的。所以不容易做，要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主，我们就做了。好，那我们赶快来看啊。他说如果你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为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啊。因此啊，神会有点管教啊。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及患病的哦。当你们不省察自己啊，那么随意的吃喝主的饼跟杯的时候，你已经看到那个恶果在你们当中发生了。有一些呢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哦。可见这一些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来遵行主的吩咐啊，所以神的管教就临到了，而且已经看到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请注意哦，不是弟兄姊妹生病就代表他干犯主的身体哦，不要把他一概全以偏概全哦，千万不要这样子。保罗讲的是说，因为有人没有遵守，以至于干犯了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神就有管教在这里。你们看，你们在中间 有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要警戒他们。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个审是管教的意思，不是审判的意思啊，不是审判的意思啊。我们受审的时候，受审的时候就我们被管教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个定罪就是最后的那个审判，也就代表哥林多教会啊，要赶快回到真理的里面啊，不要偏离，以至于惹神的愤怒，到最后真的那个跟世人一样，那要遭受很大的管教在里面。所以最后保罗也给他们一些提醒，他说所以最后结论了，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这个吃是吃指那个吃那个爱宴的、啊、哦，爱宴吃的时候彼此等待，这是一个尊重，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表现啊。若有人饥饿，保罗也知道有人的确容易饿嘛，哦，如果你是饥饿的话，可以在家里先吃。你有钱人的、哦、怕吃那些，哎，没关系，那你在家里先吃，把自己吃饱饱的，哎，你再来。但是不要醉酒啊，前面教导不要醉酒哦。好，若有人饥饿，你可以在家里吃啊，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啊。这是很好的教导，对不对？也顾虑到人的需要，你饥饿你先吃没有关系，但是不要造成那个分门别类。我们就吃一样的，大家吃一样的，有好的我们大家享受，没有食物不够美味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一起享受啊。这个教导实在是非常好啊，尤其对好像比较没能力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就好像为什么有些学校穿制服也是这样子啊，也蛮好的，这不会比较啊，这个穿便服蛮麻烦的，对不对啊？家里有钱的一天一套啊，而且非常好啊，没钱的永远是那一套啊，就很麻烦啊。以前要给小孩子读书，要考虑要给他读私立的还读公立的、啊、考虑了很久，后来决定还是读公立的好，因为光开车就开不过别人所以啊，不要造成那种小孩子心里说，哎，我爸爸不要来接我，开那辆什么车啊所以我们决定让他读公立的，跟大家都一样，哎，多好，要活得健健康康多好啊！如果会让弟兄跌倒，就宁愿不做。好，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可见还有其他的问题啊。那么保罗还继续的来教导他，保罗不放弃他们，他们就好像他亲生的属灵的儿子一样，虽然他们有错。但是为父的心就是要让错的地方来纠正他们，教导他们，再用爱来接纳包容他们，这是一个为父的心肠。所以保罗该指正的时候他是非常严厉的，但是该称赞的时候他绝对是放下一切来称赞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有的父母亲管教孩子拉不下脸的，尤其到了青少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我儿子到青少年，有一天惹他妈妈非常的生气，已经哭出来了，突然等一下马上变个脸色，妈妈抱我啊，真的嘞，他感情是妈妈抱我，那个转变哦，青少年那个情绪的转变哦，比翻书还快。我不晓得如果你当妈妈的人，哎，他这妈妈抱我那是充满了爱，前面惹得跟魔鬼一样，真的是突然变一个脸，像天使般无暇的，然后妈妈抱我，又像小孩子一样，你这做妈妈已经被他激到某种程度了，你能转得过来吗？那你怎么办？有智慧一点跟他讲，妈妈现在情绪没有办法抱你，能不能让我情绪好一点再来说，缓一下啊，好，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在教会是属于你的，主我们正是要来高举你的至圣尊名， 主在当中，有时候我们凭自己的意识来服侍你，我们都有热心，但不都有知识，有了知识但不单有爱心。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如何按照真理能够来服侍你，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在你的身体里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好让教会成为见证你荣耀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读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行你的话语，好让我们更像你自己。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愿神祝福各位。